在非洲的23年，安娜不是没有遇见过足以让人想要放弃的苦难。自己感染疟疾，丈夫出轨，女儿病危，教会拖欠工资，以及今年的新冠疫情。但是安娜说，我发现即便是在自己的国家也会遇到各种难处，问题的关键是神要我去哪里。年轻人，在呼召中要去敲门，不要叉腰等候。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安娜在非洲，在一起就是爱的明证。文章口述安娜，执笔栗子，法文翻译 Claire。 神的呼召很清楚，就像一个热恋中的年轻人，每次见到爱人心就会跳动。一谈到呼召，安娜牧师瞳孔带光。14岁听到神的声音，27岁离开巴西来非洲服事，转眼50岁，安娜在塞内加尔已经23年。此前境界曾经报道过安娜宝拉奥利维拉牧师如何顺服神的呼召到非洲服事的经历，以及神使用他将福音带到麻风村，并阻止切除女性外生殖器的风俗对当地少女的残害。在一个9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的贫困国家传福音并非易事，信仰联系着整个社会结构。在这里要实现基督徒身份的真正转化是很漫长的过程，安娜说，许多人面临着深厚的家庭和社会壁垒，被逐出家门，失去工作，被朋友断交。一些已经转信基督的人不能公开宣布信仰，也有一些转信耶稣后来又返回伊斯兰教的人。总之，这是一场非常难打的属灵征战。而此时新冠疫情的阴影已经笼罩整个西非小国。在非洲的23年里，安娜不是没有遇见过足以让人想要放弃的苦难。刚到麻风村时，安娜就觉得极度不适。我们原本住的社区虽然贫困，但仍是在首都，安娜回忆说，来到村子里，我才真正有一种到达非洲的感觉。我们一行6个年轻人住在一个房子里，虽然有水龙头，但必须每天凌晨3点起来把木桶装满水才能用。我们有灯，但几乎总是没电。总之，这看起来不像我为自己而预备的非洲。女儿出生就患有读写障碍，雪上加霜的是，女儿3岁的时候，安娜的丈夫出轨了。这些事情足以让她喊出，主啊，我一心为你，为何如此对我。蚊蝇漫天的塞内加尔是疟疾的高发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的统计数据，非洲区域占疟疾病例的93%和疟疾死亡病例的94%。这种急性发热疾病如不在24小时内予以治疗，往往会致命。安娜自己就有过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经历。她在高热恶寒上吐下泻之中向神祷告，解脱去见主，或者继续在非洲服侍，两种可能都是好的。甚至在女儿生命垂危时，她也没有等来教会的援助。安娜调侃道说，我也总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但是现在安娜说，她已经对神的爱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我的一生中有一节重要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神对我们的爱远超过我们所想，他是全能的君王，万物的主宰。如果他允许我们经历艰难时期，那么他肯定有一个拯救我们的计划，交给我们一些东西，帮助我们成长。在安娜看来，神承诺不会给我们无法承受的考验。如果我们与主建立关系，理解并信任他，那么考验就容易多了。那些远离神，在考验中只能看到痛苦的人，就会觉得神不了解我们，甚至想伤害我们。在幼儿园时，我们就已明白母爱很伟大，但这不能阻止母亲矫正孩子的错误，让他成长。母亲知道孩子需要在痛苦的经历中收获成长，为更大的考验做好准备。安娜说，每当我经历人生的困境时，直到事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有多难。我很高兴和麻风病人们一起工作，即使是现在，我仍然感谢上帝给我机会为这些有缺乏的人做点什么。他们没有食物和日用的物资，没有世人的爱，最重要的是，他们中很多人还都没有得到耶稣的救赎。丈夫的不忠原本可能终结她的服侍，让她陷入抱怨和苦读之中，但最终安娜说，我是一个幸福而充实的女人，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事工在基督里也很有果效，我选择站起来听天父的话，一切都是值得的。2018年以来，安娜开始忙碌在一个原非医生组织的名为 BIMBALI 的职业培训中心项目中。他们计划在2年里建造了一所职业学校，学校希望帮助年轻人掌握一项职业技能，比如机械、电器、 IT、 缝纫、烹饪等等，让他们有第二次进入职场的机会。安娜每天到工地监督材料的采买、工程进度，最终一栋10,000平方尺有8间教室的教学楼和一栋12,000平方尺的学生宿舍都已建成。这所学校是预备给那些被家人放弃的孩子，为减少家庭支出而退学或备嫁的女孩，为增加家庭收入而早早工作的男孩们。这些18到20岁的处于花样年华的孩子们，他们发现自己没有技能，也没有正当的职业。安娜向我们谈到，学校通过全人教育为青年提供微型企业培训和神学基础培训，同时帮助他们塑造正确的种族和道德价值观。2019年是学校开始的第一年，他们与当地教会联络，每个教会可以推荐1名学生前来学习，第一批共有12名住校生和19名走读生。学校提供全部的学费和食宿费，要求学生们在毕业就业后返还费用，来供给以后的学生使用，保证经费的良性循环。开学的时候，童工们在每张床上都放了一条毛巾、一件学校 T 恤、一套学习用品、一个蚊帐和一个风扇。每个卧室的床上都备好了床垫、床单、枕头和被子。走廊有一间公共浴室，有热水、灯，十分的干净整洁。这些来自塞内加尔偏远村庄的学生看到工作人员们里外的忙碌，以为学校要接待什么重要人士。当他们进到房间时，不敢相信一切都是为他们预备的。他们参观学校，用专属的餐具享用着美食，经历着新的人生故事。安娜向我们讲到了一个学员的见证，她说，有一个男孩叫穆，因为转信基督，家里人千方百计想要杀了他，他的家人不给他食物，殴打他，施加心理压力，还杀死了他的2个兄弟，最后甚至对他施咒语，要让蠕虫吞噬他的肉。然而他没有离开耶稣，他不会说法语，也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就站在那里给大家分享自己的见证。穆说自己永远不会离开耶稣， 我们就是想帮助更多像他这样的孩子。为了抵抗新冠疫情，当地政府关闭了机场、学校、清真寺等公共场所，穆斯林斋戒期也使人们留在家里，但仍有许多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去工作，加之当地极度缺乏的医疗条件，防疫形势很严峻，一旦疫情爆发，影响难以估量。面对这些，安娜反倒很笃定，她说，现在只有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一直活在危险之中。在麻风村工作时，我自己照顾患有结核病、艾滋病和麻风病的人，当疫情爆发时，几乎所有外国人都被遣返，美国、加拿大、法国等等这些使馆纷纷接走在当地的侨民，巴西使馆也写信来问我们是否想返回，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不会在如此艰难的时刻离开这个国家。由于塞内加尔的首例确诊病例是法国人，种族歧视在当地正逐渐变得严重，安娜也常被误认为是法国人而遭受负面对待。安娜说，教堂关闭，许多人处于财务和情感的危机，我们也因此失去了一些项目维护者，但是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虽然我们动弹不得，但还可以为社区、员工和学生们提供精神支持。我们能做的还有祷告，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祷告，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去提供帮助。安娜还告诉我们，许多宣教士的离开本不会被关注，但苦难时期在一起就是爱的明证，请大家不停为中国、非洲、美国、欧洲和全世界祷告，我们需要悔改，愿上帝帮助我们度过这一阶段。从2017年9月起，安娜在巴西的差派教会已经停止所有的供应，由美国华裔基督徒徐俊医生负责的非洲哭泣基金会开始资助安娜的事工，同时支付她女儿艾美丽的学费。安娜感恩地说，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幸运了。被差派教会拖欠工资不止一次发生过，借着这样的经历，安娜渐渐明白，宣教士是真正由神来支持的，是神使教会男人和女人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安娜说，我学会了完全相信上帝，即使没有钱，神也会供应我们，同时带给我们更宝贵的东西。但是如果可以，我会对教会说，宣教是教会的工作，必须带着责任和爱心完成。宣教士是有需要的人，看顾他们的生活并遵守合约也是教会的责任和特权。安娜说，我看到有信心的伟人也没有轻松的生活，当我经历种种考验时，这并不容易，但是当我通过考验时，我发现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越发强壮有力，我知道这些考验使我更亲近神。安娜相信，只要播种，终有一天会有收获。唯一让安娜感到亏欠的是不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艾米丽很想念父亲，并渴望充实的家庭生活，这是我唯一内疚的事情，安娜说道。老实说，我几乎每天都想回家，缺少家人、朋友、食物，再加上传福音过程中的困难，对被帮助并背叛的人的失望，被永远当成外人的困境，没有住所、传教工作的危险、反对势力的持续存在、密集的属灵战争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我想回家，安娜说。但是当我发现，即便是在我自己的国家也会感受到所有这些难处时，我意识到宣教士是世界公民，问题的关键是在上帝的旨意中，哪里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可以是任何地方。14岁领受呼召，27岁来非洲服事，转眼50岁， 安娜在塞内加尔已经23年。我从不怀疑这是神对我的旨意，我知道我活在神对我的计划中。在如今这个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年轻人似乎反而更难听到神的呼召。安娜最后给我们分享说，神的呼召很清楚，就像一个热恋中的年轻人，每次见到自己的爱人，心就会跳动。被呼召的人在谈到自己的使命时，也会心跳加速。在呼召中，只有你去敲门时，门才能为你打开。年轻人，如果你已经看到信心伟人们的故事，看到他们所经历的不可思议的故事，不要叉腰等候，世界需要这样的人。庄稼熟了，收割的人却很少，来吧。
双手